以后我们转向巴山去，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伊德莱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伊什本的王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位亚玛各伯的全境就是巴山王鄂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岔。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在西什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里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猎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玛，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莱，都是巴山王鄂国内的城邑。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好，谢谢慧斌。啊，昨天我们从《申命记》第2章的26、37节，摩西从那个基底末就派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求他让他们能够经过他的地方，但是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但西宏不准，为什么呢？是因为耶和华使他的心胸刚硬，性情顽梗。目的是要把他交在摩西的手中。所以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了：“从此以手，我要将西宏跟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哎，后来果真的以色列人就打败了西斯本王西宏跟他的众民，得他的地为业。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第三章开始哦。但第三章有两个大段，第一大段1到7节。讲到摩西，他讲述神命令他们打败另外一个王，叫做巴山王鄂，得他的地为业。那这个整个事件是记在民数记21章33到35节。然后到8到11节就讲到亚摩利人巴山王鄂跟他的地界，跟他各种诚意啊，包括平原的各城啊，基列地的大半，然后巴山全地。到加沙，到以德来，这都是巴山王鄂的诚意。那后来我们就晓得哦，在3章22节，摩西嘱咐约书亚不要害怕，为什么呢？或者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到以后我们读到约书亚记24章就知道了，打这两个王啊，是神打黄蜂飞在他们面前了，从你们面前把他们撵出去。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那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知道这边是亚嫩河谷，这边是黑门山，这一块地大部分都是西斯本王西宏的，这一边就是巴山王鄂那个地，所以整个这么大的地啊，神用黄蜂来让他打败对方，这真不可思议啊！然后经过这两次的战役之后，以色列人就对未来进迦南地打了很稳固的基础。他们不但震惊了迦南地的居民呢，也提升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信心，让他们确实的知道什么呢？只要你行在神的路中，任何的阻挡都会被消灭。因为耶和华神为他们征战， 那前面我们知道，是因为迦南驱逐的罪恶跟偶像崇拜已经到了满盈的地步。好，我们在小组分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在3章11节有描述利法因人最后只剩下巴山王噩，在那个时候讲到他的床的材料跟尺寸，啊，这到底有什么用意？第二个问题啊。是神让以色列人看见亚摩利王、二王被打败的结果，就告对他们整个民族有什么提醒跟启示？我们如果回想新约罗马书啊，其中有一节经文可以总括这个事件。
好，谢谢五章了啊。今天3章第1节哈，他用转回哈，这个转回前面有出现过2次，都是讲他们转回往这个红海路哈。每次转回哈，神有一个新的带领出来了哈。那这一次转回呢，是面向这个巴山地啊，这个河东的最后一块地哈。因为这块地打下来之后呢，你看就。这个到第8节那里讲哈，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啊，都夺下来了。刚才看到那个地图哈，就展示哈整个河东的这块地哈，好像这个根据地先建立起来哈，然后从这里就开始哈往河西去了哈，来得这个全地哈。所以这块地啊是在河东最后的一块地得下来哈。特别提到你们不要怕啊，那显然这个东西呢是令人惧怕的哈，神才会这样提醒哈。但感谢主哈，靠着主可以得下来。
开始呢，胡弟兄分享了一个故事，他很有趣的，他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词叫"不要怕"，这个"不要怕"这个好像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真的是很多的这个词，所以不要怕。他讲他的那个他的责任是照上午照看他的大孙子，所以他有一次把他放在床上，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那大孙就哭，后来他就训练他，说不要怕，就是有公公在这儿了。后来呢，慢慢，这孩子就不害怕了。后来他胆子好像更那什么了，所以他就说经文里边也讲的是这个道理。神给了以色列人信心，那弟兄也是说他看特别看到了这句话，不要害怕。朱姊妹说的这个床就是又大，就说明这些人又高又大。但我想到一点，是不是你说那个铁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明他们的武器也很先进，是不是这意思？我猜的啊。所以即使是这样子，以色列人也因为神的带领打败了他们。这里讲就说，是摩西用这两个故事来鼓励他们，说神带领第一个打败了西宏，第二个打败了那个王恶，这两个人都很凶的，而且是巨人，神都用黄蜂对付他们，是神用这来显示彰显他的能力。所以说，与神同在，就永远不要害怕。所以就兼顾他们的信心，说迦南人也像，就像演练，迦南人也像巨人一样。所以神应许他们，带领他们。所以通过这两个事情来鼓励他们。心里也问的问题说，11为什么说要保留棺材？这个看牧师一会儿回答。最后胡弟兄还讲个小故事，他说他女儿有一天给他说，他有2个下属。很高大，他很害怕。胡志兴很幽默，他说：“你小，你可以蹲下来打他们的脚，他们就可以不跑，跑不了了。这 脚是很软弱的地方，很有趣的啊。最后就一点，我很快的，因为刚没时间讲我的分享。第一个呢，摩西回顾历史的时候特别会讲故事，就是这两个战例都是一样的。按咱写历史，可能把第二就会简化，但是讲的是一模一样。就是如何战胜这个西什本的那王西宏和这巴山王噩，结论就是他就说，第一是因为有神的带领，就是可以全胜，就是跟着神打仗，我觉得很简单，你就跟着打就行了，就很而且很痛快，很过瘾的，我的感觉读起来很过瘾啊。第二个是本来就是神预先设定好的计划，所以他你看里面说耶和华每一句都开始，包括之前的也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已将那地赐给我们为业，这就设计好。第二呢，就是说，神而且说把他们的王、他们的地，还有他们的民众都交给我们手中了。这就是一个那种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那种 那种气势啊。第三呢，就是无论那两个王心多刚硬，人多高大，但是遵照神的命令，我们就得了他的权地，权地包括他的诚意、他的乡村、大人、小孩、富人、牲畜、财物、全胜，用的词就是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所以呢，我就说第二个最大感觉是摩西在教导新的以色列人，要在一个新的地方迦南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有新的领袖、新的民众、新的国土，还有新的律法，更有坚定对神的信心。这些都有做一些预备，必要的预备。我当时想到，我说我们跟我们搬家不一样，他们从埃及要搬到迦南去，这一路多辛苦。我们家搬了个家都喊了那么多事儿，我们考虑的事情太简单了。哎呀，这个气候适合不适合呀？工作环境怎么样？孩子教育怎么样？将来玩的地方怎么样？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好在我还考虑到信仰的问题，我也在这里也是被摩门教包围着，所以我就说，牧师开始说，贵宾要受洗啊，亚洲说你赶紧受洗啊。最后感谢环媒和那个巡营署临门一脚说，我在参加三节的训练的时候，环媒说受洗，那我就第二天跟他回复我说好。真的，我在来之前就受洗了，感谢主，阿门。
好，谢谢慧斌的分享哈。你看这一段他的描述哈，这个虽然不长，但他特别讲到这个敌人的强大哈。一个是仲敏哈，巴山王噩和他仲敏，这是第一节哈，这说明这个国家在打仗的事情还蛮齐心的啊，这个大家都同心一意的出来打仗啊。然后呢，提到他们城墙第五节哈，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啊，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哈没有见过的哈，他们在旷野流浪哈，这个但是呢，当地的居民却是能够有时间哈去经营自己的城，啊，把自己的城墙保护哈建得非常的好啊，然后最后就是提到这个铁床哈，铁一个是这个是很坚固的哈，用来做床啊、打兵器啊哈，就是技术上是很先进。以色列人哪有这些呢？他们这个在旷野流浪，他们没有时间去炼铁啊，去做这些东西哈、啊。他们大概也不会哈、啊，在埃及也是就是来建这个击货城的哈、啊，所以没有这个炼铁的技术哈、啊。这个长9肘是4米半呢，宽4肘是2米啊，这么大号的床就说明这个人又高又壮哈、啊。啊，这个体型非常的巨大哈，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说你不要惧怕的原因哈，因为从面对的敌人，这个技术啊，这个攻城的这个手段，他们都不具备啊，怎么去打哈，所以他们容易惧怕。但神这个时候特别要提升他们的信心哈，用黄蜂啊，用神的创造哈，不是人的手段去来打仗。那最后一点就是，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你看。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哈，这个后来在大卫年间有提到这个城，哈，其实大卫犯罪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约押在前面带兵去攻这个拉巴城，结果他在后面闲着，哈，就犯罪了，哈，所以这拉巴城是他们的京城。那为什么摩西特别提到这一点，哈，我也在思考这件事儿，哈，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巴山王打败了，按理说这个铁床应该落在他们手里啊。但看来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这个铁窗当一回事儿。那谁看中这个东西呢？亚门人啊，亚门人把这个东西搬回到他们的京城，可能建了一个博物馆哈，把它放在那里啊，让人去看啊，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个东西啊，是一个文物啊，在那里哈。所以我在想啊，今天你走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啊，展览的那些东西哈。各种各样的像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啊，文物啊，当然对我们了解世界的历史啊，文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哈。但这也看出来世人的眼光在哪里啊？世人所以为宝贝的哈，那些的珍宝都是什么东西哈？哎，但是这些东西在神的面前真是，并不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跟随神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知道啊，他们的眼光已经不是世人的眼光了哈。他们知道哈，这个约旦河水都会开的哈，红海都会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没有办法阻挡他们。天和地都在这个上帝的掌管之下，月亮都会，太阳都会停下来哈。 这种的就作为是没有办法用人类的文明技术的发展相比拟的。啊，上帝的作为实在是超过人的作为哈，不知道高过多少倍呀哈，所以他们的眼光也不同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训练自己哈，啊，看见神的这些的作为哈，啊，以什么为稀奇，以什么为宝贝啊，这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眼光。
你看，我们巴塞人是属于这个利伐因的巨人族嘛，他这身材是非常高大，真的是应该是可以说是那个利伐因巨人最高大、最强盛的。我们就看那个巴山王，后来是巴山王二的他这个床，我也有人说是棺椁了，哦，宽有2公尺，长有4.5公尺，就知道他们有多巨大了。那巴山王二呢，带领这个百姓要跟以色列人交战。我们记得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曾经很害怕这个亚纳族的巨人。他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面对如此强大的这个如此高大这个巴山王二的巨人族，他们会不会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害怕而后退呢？但神鼓励他们说不要害怕，这非常重要。他说不要害怕，神如何带领他们击败这个亚摩利西石王西宏？今天呢，神也一样会带领他们战胜这个巴山王二的。这个是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第二代的恩典。如果他们不好好的敬畏神、倚靠神的话，二万满营的时候，神也会厌弃他们的。其实呢，这个以色列人和我们基督徒都是罪人，并没有比别人强。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天、每一天都光照提醒我们，我们才可以在这个神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看到这个巴山王二跟亚摩利王这个西宏被神审判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在以人来看，他们比我们强，比我们厉害得多。你看，最后只剩什么？只剩下这个河东的这个利伐因人，只剩下这个二的一张铁窗。那我们看他那个时候铁床啊，真的是他们等于是这个国家是产铁的，而且有炼铁技术很棒的，是很强的，也一样被消灭了。所以如果我们悖逆神，我们一样会接受审判。那在这一段经文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信实跟能力啊，神应许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神让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战胜这个高大的巨人，哦，让我们看到这个敌人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对神的信心的，对神这个信心的丧失。神既然已经将仇敌交到了以色列人手中，他们就可以无往不胜。怕的就是他们不信神的应许，跟不信神同在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历程上，我们不管碰到有多大的困难或属灵的仇敌我们都不要惧怕，要勇敢的面对。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必定会帮助我们得胜。这个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要做个好，跟神很好的同工。那刚才那个，刚才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来罗马书哪一节可以总结这个事情？我们倒是想到就是马太福音19章26节跟马可福音10到27节。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还有在腓立比书4章13节，就是靠那加添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我们不知道是罗马书哪一个章节。
我有想到罗马书8章37节，还有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不
请
错，
吴
不
长
错，不
老
错啊。
揭晓答案。
8章37节很好，但我心中是8章31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刚刚我们小组有人讲8章37节，都不错了。
第一个问题的讨论跟一个小组都一样，就是那个床铁的长度、宽度，然后都是显示出这个巨人的那个身材、力度各方面的优势，都是以色列人不能匹敌的。但是真是因为神的应许，在去之前就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必将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结果也是很现实的，让他们杀尽了所有的有人烟的那个各个城，连男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 但是他们那个得了一切的牲畜和财物。这是神的保守，神应许他们的，就是必让以色列人得到。而且以色列人就是轻轻松松的那个得到，这个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必定成全。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罗马书八章31节的后半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这是吴长老的最终答案。然后我们就是关于这句话，我们小组有一些就是讨论。那有人提出，就是说，那神什么时候来帮助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就是要祷告的时候才会来帮助我们？那我个人就是分享了一些，请依照老后面的从那个我个人是觉得，从我自己的经历跟那个就是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来说，其实也是慢慢的在那个积累对神的那个信实慈爱。恩典的这个各方面的认识，以前我也觉得，就是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帮助我们，但是现在就是说，经过很多事情以后，你再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一直在那里保护我们，不管我们是在顺境逆境当中，没有神的为我们四围安营，为我们抵挡撒旦的诡计。那个试探或者是各种各样陷阱的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太多太多的时候都容易陷入错误的决定、错误的那个人生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哪怕觉得自己再有力量、再有坚定的信念，但是其实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破口的时候。撒旦就会利用那个破口来攻击你，然后让你所有的防线都功亏一篑。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只有祷告求神，来，真的是，帮我们来那个，抵挡撒旦，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信心，靠我们自己的那个力量去，真的是去征战。因为靠我们自己的话，真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失败。或许你觉得哦，我这一次有一些成功了，但是接下来你会看到，会有很多的那个事情又会发生，然后我们自己个人的信心在撒旦面前真的是不值一提。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的看顾，他的那个保守，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有光。这样子的话，只有靠神，我们才能。我们人生当中每一天怎么样度过？那只有靠神来，祈求神来保护我们。
我们从昨天读的经文跟今天的经文总括来看呢，以色列人能够打败亚摩利王这两个王，绝对不是靠他们自己。大家刚刚都分享了啊，到后来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之前，在约书亚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了，神就是生怕他们胆怯，他再二三。跟那个约书亚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然后在中间的第9节，他又说一次：“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一个保证啊！因为你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应许与你同在，他应许要帮助你。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讨他的喜欢？这是一个大前提啊。虽然神是爱我们爱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但是他真的就希望我们能够做事合他的心意。所以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特别。耶和华神跟他保证：“我必与你们同在，不要胆怯，不要惊慌。”这是何等的应许！
谢谢吴长老啊，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哈、啊，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和向神来求哈、啊，你得需要神的同在哈、啊，你不能拒绝神的帮助啊， 所以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来求神来带领你帮助你哈，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哈，否则神愿意来出手帮助你，如果你拒绝神的帮助哈，这也是得不到的哈。所以第一个谦卑的心态，第二个你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耶稣他有一个应许，讲到我们的祷告哈，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哇，这是好大的一个应许啊！但是注意，他那个 context 前文是讲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哈，是奉着我的命去结果子，然后接下来讲这句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啊。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去过约旦河得地。在这件事情上，神一定会帮助他们，因为这是神吩咐他们去做的，对不对？如果他们去做别的事情，神没有这个应许哦。你把神当做这个仆人，当做跟班哈，你想做什么，让神来帮助你哈，这个是行不通的哈。你必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结果子。你在结果子的过程当中需要任何东西，上帝一定会给你的哈。上帝一定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哈，所以这两个条件都需要满足。好啊，李昌华长老跟我们分享他读《民数记》的心得哈。
弟兄姊妹好，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第二年2月初1日，神晓谕摩西数点人数，准备从西乃起行进入迦南。民数记记录了他们在旷野行进的过程。我们学习民数记，不仅是学旧约的历史，更要学习其中属灵的原则，明白该赤守什么，该拒绝什么，作为我们的借鉴。所以今天呢，我想谈两点体会。第一，述说家谱，各归本道。几百万以色列人怎么才能够顺利的前行呢？神要他们做两件事：第一，每人要在起行以前都要述说自己的家谱，表明所属的支派。第二，要回到自己支派的旗号之下，各归本营，站好个人的位置。家谱是什么呢？家谱是说明一个人从哪里来，和谁有血缘关系。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述说自己的家谱，述说自己的属灵家谱，那就是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与神建立了关系，得到神的生命？简单说来，就是能够说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生命见证。我虽然生在父母信主的家庭，也去参加教会，可是呢，我并没有真正的信。直到大学一年级，在一个布道会上，通过施心我牧师的讲道，和一位弟兄独唱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圣灵感动了我，让我看到自己内心里面充满了骄傲、嫉妒、自私、贪婪、追求名望等等这些不见不得人的事情，真是一个大的罪人，需要救助。当时受感动，非常沉。可以说是内心里面非常沉重。当天在两位弟兄的陪同之下，我向神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当时我的罪的那个枷锁一下子断开了，内心里面大得释放，从神得到了新生，我重生了。这是我的经历。以色列人不单是述说自己的家谱，还要归回到自己的道，就是各归本营，站好自己的位置，才能够和整个的队伍一同起行，一同前进，一同作战，一同完成工作。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他给了我们属灵的生命，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谱，也定了我们所属的教会，就是个人的道。我们都当在教会当中守住岗位，不要停止聚会，也不要做一个只参加聚会的基督徒，游走在不同教会当中听听看看。我们要有教会中的团契生活，要有个人的灵修生活，要有与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生活。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每一个人都有当站的地位和当尽的本分，在主里面合一，互为肢体，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一起前进成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民书记的一个中心内容是顺服神的权柄，一切的事起头都是神，不是摩西。摩西只是一个执行的人，他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在民书记里面有一句话，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行，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他就照样行。像这类的话前后反复出现了20多次，这说明摩西是完全顺服神的权柄，毫无二心。今天神照样通过圣经和圣灵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要像摩西那样绝对的顺服遵行。神选召摩西做他的仆人，百姓服从摩西就是顺服神的权柄。当人顺服的时候，他们的行程和征战就顺利，若不顺服就会受到神的惩罚。米利暗和亚伦不服摩西的权柄，米利暗立刻长了大麻风。利未支派可拉以及流变的支派大贪和亚比兰等人，他们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显然他们不服摩西和亚伦，这也就是不尊重神的权柄，因而必然会招致神的审判，必开口吞灭了他们。那些随从他们的人有200多人，250个也被火焚烧。在教会当中，神的权柄是通过他的话来体现，也通过他所选召的仆人来传达执行。所以我们首先应当根据圣经来说话行事，其次也要有分辨的灵，凭信心服从神的仆人。这是两件，是一个是根据圣经来行事说话，一个是凭信心来服从神的仆人，这两个是统一的，并不矛盾啊，不能够用顺服神不顺服人这句话来做借口拒绝服从教会的牧长，破坏教会的秩序和合一。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来到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直到意见一致。正如当年摩西所做的一样，他一遇见问题总是先到神的面前求问。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更是这样，他把自己的侍奉生活和他的祷告融合在一起，他的说话行事做人都离不开祷告。这是我们的牧长、执事和所有参与侍奉的人应当效法的榜样。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 不争执，不对立，只寻求神的旨意和引领，尤其是在意见不同的时候，更要操练祷告和安静等候神的功课，要绝对的顺服神的权柄。完了，谢谢。
好，谢谢李长老啊。李长老刚才讲，你是读大一的时候重生的，您是哪一年读大一啊？
1947年。
1947年，哇，1947年，我们在这里的大部分的人都还没出生呢啊。但是李长老，你看他到年长的时候哈，依然这样的哈，每天早晨跟我们一起啊，一起这个读圣经哈。而且他，你看从他的分享，你就看到他多仔细的哈，这些话可能读了很多遍了哈，但重新再来，真的是哈，一辈子神的话就是这么宝贵啊，读一辈子哈，还是非常这个得益处哈，从其中得帮助哈，非常的感恩哈。所以我们也为李长老来感恩啊，他真是坐在我们的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读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大的鼓励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求神赐福他啊。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聚集这个平台来读这个话。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能力。主啊，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面对现在的今世，面对的是后现代的主义，面对这个自由传播的媒体的困难，不亚于当日以色列人面对尸横我恶的挑战。但是当他们信靠你的时候，就能打败仇敌。今天这个例子也是给我们的鼓励，要让我们要信靠你，从你那里能够支取能力和恩典，来面对我们面前的挑战。主啊，就求你的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平台里面，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仰望你，愿我们把自己的重担都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路程，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门。